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六位嘉宾，他们都是最近在西雅图为武汉这个疫情捐助物资的一个就是小组的成员啊。那么他们也是分别来自不同的组织，那我先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说您叫什么名字，然后是来自哪个组织，好吗？从那个郝总开始。
大家好，我叫郝林慧，我是来自UCAWA United Chinese American of Washington， 我是那个代表 UCAWA， 然后我们在这次这个援助武汉的这个过程中呢 ，UCAWA 主要是帮忙在这个运输和物流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大家好，我叫陈琼。我这次是代表华中科技大学西雅图校友会，我是这次校友会活动的负责人。
大家好，我是胡子轩，我来自湖北，然后我代表湖北西雅图同乡会，我们这次主要负责是收集一些捐赠物资以及运送这些捐赠物资。
大家好，我是江河，我来自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我们这次一共捐赠了15箱 N95 医用口罩，并且我们将我们春晚的盈利全部拿来捐赠。我们联系了多方渠道，最后通过华科校友会捐赠第一批物资，后面我们还会有第二批，可能以防护服为主。
大家好，我是肖艳林。这次我代表华中科技大学西雅图校友会，负责这次主要和医院方面的联系。我这次很高兴来到这里。
大家好，我叫顾鹏，我也是来自西雅图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我主要是负责登记和医生的需求登记，以及负责一些文宣方面的工作。谢谢。
这次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可谓是众志成城啊，就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2月3号是吧，然后海航最后一班就是飞机从西雅图出发，然后装满了就是我们西雅图各个组织西雅图华人救助那个武汉同胞的那个物资。那么每个组织都是都做出了非常惊人的那个贡献啊。那么我还是想就是能够做出这么大的就是努力，然后呢也取得这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成就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驱使你们一定要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鼓动大家能够把就是出这个力出钱出力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就知道武汉疫情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就是作为华人来讲觉得自己祖国出事情了，尤其是我还是作为一个武汉人，我是一个武汉人来讲，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痛心。然后而且说句实话，我们在这边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去尽一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说感觉比较累吧，但是实际上就做一些事情其实让我们自己安心，就让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做了一份力，我们能做一些事情，不至于只能在这边干瞪眼。
关于我们华科校友会西雅图校友会为什么会参与到这次活动中，其实也有我自己的一份原因。因为我自己是个医生，在我自己一直读医，在武汉，我也是武汉人， 然后我的家乡出了事情，然后我的同学同班同学都在一线，直接上了一线，然后他会随时传递给我信息，比如说同济的医生，我的同班同学他在武汉封城的前一天，我就联系他是否要需要捐赠，他说不需要，他说同济现在挺好的，然后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就静观其变。然后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他主动联系我说你们要捐款吗，我们接受捐款。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了，然后我们的师姐陈琼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可以捐款了，我们可以搜集所有的资源，然后尽我们能力去帮助武汉。
嗯，陈琼。
哎，我是陈琼。其实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自然，因为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就是在武汉嘛，我们这个校友会其实也很年轻啊，前年底才成立的，是501C3的一个non-profit 组织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家乡有难吧，我们大家其实挺众志成城的，整个理事会马上深夜开会，大家都决定要做。嗯，在这中间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哈，因为我们校友会就是从武汉湖北过来的，所以一呼吁大家捐款的时候呢，那个大家都很积极，但是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个形势很严峻，我们拿到了捐款买不到物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是有很多这个网上的订单最后全部被砍掉，我们的义工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就是搜索，基本上现在没有一单成功的到目前为止。在当地购物呢也已经没有了，当时在西雅图这边已经全部都没有货了，是我们那个Olympia 的那个先艳师姐，他因为他也是协和出身，他的家庭背景就是跟协和有非常这个渊源，所以他也很激动，所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所以他花了两天时间在奥林匹亚那边买了大量的物资，然后是我们的胡子轩啊，这个湖北老乡会的这个华大的学生深夜去奥林匹亚把他的物资给运过来，然后第二天上飞机。所以这中间过程中间就是我们也是每天的情况都会变，就像那个肖师妹刚刚说的，我们开始认为是情况还比较乐观，但是很快的话就是这个局势迅速的就恶化了。所以我们开始是担心是拿到钱买不到物资，那幸好呢我们肖波师兄是飞利浦的，他可以帮我们采购呼吸机，这种是对治病救人非常关键的。当病人就是有医生听说我们有呼吸机要捐赠的时候，他们会派120的救护车来取货。这个故事很多。
那个郝林慧，你是那个美国华人联合会华盛顿州分会的理事啊，然后因为美国华人联合会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一次行动当中做了哪些事情？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呢是武汉大学毕业的，然后我的那个专业呢又是学病毒的，所以从一开始这个病毒开始有一点就是风吹草动，然后大家传过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专业群里然后就一直在讨论，然后我看到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当时心就一沉，我就觉得说这种情形下完全就没有准备，然后整个城市封起来之后，我就不知道就说这个不管是医疗还是民生方面哦，然后在没准备的情形下1300万人，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需要援助的。然后那当时呢，因为那个我自己在武汉生活过学习过那么多年，我其实对武汉还是很有感情的，我本身不是湖北人了，但是在武大的那4年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然后 我们那个理事会里面呢，那个还有理事这个尚呢，他也是那个在武汉读的大学，所以他当时呢，就是我们就说，那陈琼当时找到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有物资，然后我们运不出去，然后我那个尚，因为他和那个就是和这个航空部门比较熟悉，然后他就说，那我来找。然后他就去找了海航，然后我们第一批物资是1月28号然后运出去的。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对国内的情形也不是特别了解，实际上国内呢就是说物流已经是很困难了。我就是从一开始说那海航能到北京，然后我就开始找国内的物流。我在那一晚上加了无数的校友群，然后我就是说谁能帮我把这个东西运到武汉去。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然后当时呢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这个生物系的这个校友群里面，然后那这个人辅医药的这个周汉生，然后周董他就说，那人辅现在是那个官方指定的这个专门运输这个医药物资的，然后他说我给你派个人，我给你把这个东西运到武汉去。然后真的就是他派人，然后就到北京，然后那人辅的这个夏总，然后他呢就一直在帮我们就是接触这个地面所有的这些物流，然后到北京派人接机，然后接上东西从北京，然后开专车专线，然后运到那个江夏，然后江夏因为武汉封城，然后你是进不去也出不来，然后江夏他再转手，然后再找人，然后运到武汉市内，然后那又接到就是华科在武汉市内的这个李运林医生，然后呢他呢把东西再接上，然后再分送到这个武汉市的各个医院。所以这个物流的过程，其实我自己不是这个专业，我以前没有做过，那这一次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就说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很复杂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中间有很多的环节，然后你每一步都在这里跟踪啊，然后涉及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我觉得每一个在这中间工作的人，然后涉及到的人，我都是非常感谢。然后最终这个东西送到医生那里，然后真的是能帮到他们，我们觉得我们心里还是很安。虽然我的一个师妹就笑话我说你这蚂蚁搬家，但是我觉得说有一点是一点，做一点是一点，大家就都很尽力，真的。
都很了不起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一开始发动这个捐款的时候，是不是每个组织大家捐款都很踊跃，就是包括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啊，然后你们美国华人联合会啊，当然还有华大湖北同乡会，然后等等等等啊，就是你们
我们这个是三家的联合工作组那个华科、湖北老乡会和 UCAWA 那捐款的话是非常踊跃的，我们大概24小时之内就收到了2万的捐款吧。
对
我记得是所以我们的困难就是根据每个阶段都会不一样，就像我开始说的，我们开始是拿到捐款买不到货物，那当时就是很着急要对捐款人负责。那接下来呢就是找到货物然后怎么运回去，那我们非常感谢这 UCAWA 还有这个海航的这种机组人员帮我们把这个这么多货物就没有成本的运回去了。我们非常感激。还有人辅的全称是什么？
人辅医药集团公司。
子轩，你要补充吗？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这也是第一次真正来组织这个筹款筹物资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主要问题就像陈琼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首先是买不到物资，然后呢就是运输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收到了很多的物资，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哎，这些物资实际上因为大家对那个医药的东西并不是太了解，大家都想去尽份心，所以其实寄过来了很多物资它并不符合医疗标准，然后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些物资再给挑出来，然后比如说有些我们其实可能有一小半的物资都不能符合医疗标准，不能去运回去。但是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大家很想去尽份心，但有些时候可能就力就使错地方了，就可能买的那些东西不对，然后我们又得把它给分开运回去，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中间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在第二批运的时候就可以明显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就已经把我们需要的型号告诉他们，就是我们需要到底需要哪些是医疗物资，哪些东西我们可以运回去，哪些东西运不回去， 等等这一系列的。
嗯，那华大就是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能华大学生会都能够为武汉同胞捐款，但是还是挺不简单的。
对我们来说，一开始活动的组织还没有什么头绪，因为医疗物资确实非常的短缺，所以更多的同学可能一开始更倾向捐款的方式。所以说我们的 officer 去查了很多关于医疗物资的标准，然后我们也找到了非常多的还有现货，当时还有现货的 N95、1860和1805那些口罩的资源，然后发在群里给大家去选择。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开始下单是一共下了9000多单的 N95 口罩，但是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跟大家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瞬间被砍了差不多一半多的单，最后一共才收到6000多个 N95 口罩。而且就是尽管我们一开始有跟大家说我们收货的标准是什么，但是还会有很多的同学，因为就是他们非常想帮助武汉的这种心情非常的急切，所以说他们会经常的问我们这个渠道是不是可靠的，还有他们听说哪一个民用口罩可以捐给医院到底行不行。所以说我们就会联系很多当地医院的医生去询问，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查很多的资料，以确保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消息是可靠的。
嗯，啊，那个肖艳玲，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哦，我是想讲一下医生的事情，因为我是离一线医生最近的。关于他们，各位其他的志愿者们讲过的关于口罩的标准，包括防护服，其实在最初期，包括同济协和，别谈什么符不符合标准的防护服，他们基本上倾向于裸奔，什么都没有。讲一个我听到的真实的消息，就是协和的 ICU 病房里面，两个小护士，年轻的30岁不到20多岁，他们没有防护服可以换，24小时，因为防护服的不足，他们穿着防护服24小时一直在 ICU 病房里面和病人待在一起，因为没有足够的防护服，他们不能出来，因此他们大概是过了，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然后就两个都去世了。这个
太可惜了。
这个是对，这个是真实的事情，这是协和，连协和都发生这种事情，就不要说底下的医院，让我能听到的就是基本上是，不是说标准的 N95，所以当时其实我跟采购组都有很多矛盾，就想跟他们说，你不要谈标准不标准，医生什么都没有，你要跟我谈标准的 N95 和医用 N95 和普通 N95， 我们就包括谢燕师姐，我提到的就是陈雄师姐提到谢燕师姐是协和的人，这个可能就我们两个比较懂医，我们对医生比较了解，那个时候的他们什么都没有，防护镜，当天他们就想着啊，有一件衣服穿就很不错了，至于长了他们把它剪掉把它当袜子，就是那个防护服很大很大嘛，扣去了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再加上我所听到的，因为当是四医院啊，武汉市四医院西院就是古田分院是发热定点，最早的一批发热定点之一，他们因为那个一个外科手术医生，骨科医生做手术也是被感染了，直接被感染了，直接隔离博士。然后他们因为在那个员工通道，就是他们医生的自己的通道被感染，没有办法进他们自己的休息室，以至于他们的医生在走廊里面就没有任何防护，没有被子睡觉，就在外面睡了一晚上，没有吃的，都是冷的，因为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医生的事儿真的很多，我现在只能分享一点这么。
好，我们进一下整点报时，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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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六位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那么最近呢，为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啊，就是也是在通过这些组织，就是捐集了一飞机的物资给那个中国那个新冠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的那个疫区中心武汉，就是运送过去。那么也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个可以说实际的行动，来帮助那个我们的同胞啊，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刚刚肖艳玲呢跟我们分享那个在国内武汉的一线的医生他们的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呢，有的也非常的确实非常的困难，就是医生都是物资这么短缺。那么我相信事态是非常紧迫的。那艳玲，你是不是要更多的要跟我们分享？
现在呢，我们想分享一下最新的情况，因为我自己已经联系了国内的武汉的一线医院，包括武汉市的所有的市级医院、三甲医院，对他们情况都比较了解了。因为国家已经就是政府已经介入了，那么我们现在民间组织能做的事情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周边的一些医院啊，比较了解的重灾区黄冈、随州、汉川、孝感、安陆，包括还有仙桃，现在还有对很多湖北的别的地方，主要是湖北地区吧。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微信群，里面接近200-300人，所有都是湖北周边的所有的医院的一线医生和一些医院志愿者，他们都会帮助我填写医院的需求。每当我们 有1000个口罩，别说1000个啊，我大概是1000个、10000个护目镜，是我们陈琼师姐组织的货源，10000个护目镜还不到几分钟之内全抢完，而且这还因为协和他一要就要了好几万个，我们不可能给协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组织的目标主要是发热定点优先，周边医院优先，急需的医院优先，并不再考虑武汉的医院，可能我们还要往后放，因为武汉虽然依然是重灾区，我们还是会考虑武汉的，因为武汉现在有方舱，这个也需要大量的物资，但现在我们作为民间组织，我们可能需要也要照顾到政府照顾不到的地方，主要是一些社区医院，甚至是社区医院，主要是一些包括妇幼保健院，发热定点底下的医院，主要是周边湖北周边的医院，我们需要去把它让他们有足够的物资，就因为现在协和已经医生跟我说啊，我现在一天2套防护服不够，我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我和谢燕师姐也就说，您这样子，因为底下的医院还是处于裸奔状态，我们还是要照顾底下的，但他们的医生都非常非常好，都很理解，都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说好，我们现在尽量让给他们，真的很感动我，让我，因为他们写的是我们这批我们不登记了，我们让给下面的医院，这真实事情，我真的不骗大家，就是是不是一些比较说我领过，上次领过了，我这次就不登记了，留给他们，就是然后我是想说的是，包括我们志愿者也非常的尽心尽责，我在武汉招募志愿者，就基本上没有说什么，他们就主动的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在西雅图招志愿者也是一样，所以我真的是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因为湖北周边还依然很缺物资，我们需要更多募集更多的资金去帮助湖北周边的医院，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我群里面发各种需求，我和师姐和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真的是很想伸出援助之手，我们有时候有无力之感，我们需要更多的资金，我们现在能够有货源，陈琼师姐有很强大的货源，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和武汉帮助湖北度过这么困难的日子，然后武汉人民真的已经封城这么久了，我所有的亲戚包括我们在座的都在武汉，100多号人，就和我的亲戚就有100多号人在武汉，我看着他们每天就没有任何的，就是每天连吃的饭现在都要说我们不敢出去买，当然并不是物资真的缺乏哈，他们是不敢出去排队都要排1米以上，就是周边也是一样，现在他们都以为我们华科群只顾武汉，因为您要知道华科的附属医院是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但是现在我想向大家澄清一下，我们现在同济医院协和医院有德国的援助，有政府的援助，我们现在主要是希望能够援助周边，所以希望大家能伸出援助之手，让照顾到周边的医院，照顾到一些小的医院，包括地方的保健院啊，谢谢大家。
啊，所以燕玲跟我们讲的是这个情况的紧迫性啊，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捐助确实是可以说是能够救命的。那各位在这边就是做这些捐赠啊，然后就是买物资啊，然后运输啊，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困难，或者说难忘的事情、感人的事情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其实我们这里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买不到物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购买的，就网上想购买医疗物资，它被砍单，这是一大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超市里面，我们就是比如说奥林匹亚那边有一位叫谢燕的师姐，她在我们号召捐集物，就是购买物资那几天，每天就除了上班的时间之外，就像去 Costco 啊，然后等一些的超市里面去购买一些物资，然后那些物资其实很快就被买空了，然后导致物资不足，但是所以我们就不能在一家店里面买嘛，就会去买很多家店，然后几乎就是把整个大西雅图地区的店啊都会去跑一遍，然后去把能买到的有效物资全部都买了，然后再打包再运回国，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要需要很多人参加是不是？
对、
就是、
其实就是需要很多个体去参加、
嗯、
因为一个人其实不可能去跑太多家这样。
对，那个陈琼你补充
啊。我对不起啊，我想啊、声明一下，我不鼓励，我们不鼓励大家对不起去零售店去扫货这种啊、我们会通过就是厂家，如果他们，我们会告诉他们，他们如果愿意把这个货物卖给我们的话，我们是运回中国，他们愿意卖给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跟他们采购。但是我们真的不鼓励大家去街上把那个超市啊那个零售店的口罩全部扫空，这样对本地的居民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恐慌。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去零售店扫货。
嗯，那好，林慧。
这个我那个，因为现在第一就是说，在美国本身的货源呢也是非常受限了，然后呢，国内呢现在工厂呢已经开始组织生产了，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我跟陈琼商量，那下一步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国内去找货源，然后呢这样也省去一些运输的费用，然后呢可以直接把工厂对接到医院，这样保证呢所有的这个物资呢能够直接给到医生手里。然后那我刚才呢在我一个就是生物系的这个小朋友就是朋友的群里看到呢，就是说湖北现在呢，虽然武汉现在这个情形呢开始慢慢好转，但是武汉周边呢很多地方就是说它这个病毒本身就是说在医院的医生看来呢，就是说它的传染性很高，但是它致病率呢没有 SARS 那么高，所以呢就是说致死率呢，那我今天晚上听那个何大一讲的时候，他只是说 OK 致死率大概是2%，就是说根据现在这个海外的这些这个数据，但是在国内呢，你如果要是看湖北周围比如说天门的话，现在它致死率几乎是100%，那就是说他们现在基本上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之所以是这样，那是因为这个医疗资源不够，就是医疗资源的这个紧缺，然后导致这个治愈的这个效果并不好，然后就是说很多病人可能没有及时得到医治，然后呢致死率变得比较高。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不应该这么高，因为你看海外的话 so far 好像也就是一个还是一例吧死掉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他们还是有需求，然后我们还是尽力吧，然后再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做一点是一点，真的是这样。
嗯，
对，我们接下来的采买工作呢会把资金都投入到国内。我们觉得这一次我们中国的经济会受到重创，所以就像那个郝林慧刚才说的，我们在国内采买的话，就是一个是支持这种厂家，国内的厂家，同时减少这个物流上的这个 overhead 太大了。嗯，对，而且就是能够迅速的从厂家把物资送到医院医生手中，这个是最高效的方法。嗯，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订了20万只双手套，
双手套。
嗯，然后目前也订了
一万只
护目镜，还有3000套防护服，还有5万瓶消毒液。对，这些
都是直接打款给厂家还是？
对，这个都是直接把那个资金打到国内，然后发货。
嗯，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最快捷的。
这也是我们经过这一次募捐之后得到的经验，实际上统一采买、统一发货、统一运输，这其实是最高效也是对国内帮助最大的方式，所以后期我们可能都打算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捐赠。
所以就是这些物资在美国跟国内就是没有谁好谁差之分是吧，国内也是能够生产的。
国内现在生产力恢复，所以我们认为国内应该也是可以生产的。
嗯，
对，所有东西都 made in China。然后其实所有那个3M 的口罩都是中国生产的，其实中国生产能力是非常强悍的，标准也是很高的。
所以只要中国生产能力恢复，其实在国内进行购买和运输是最好的办法。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校友会湖北同乡会，UCWA 啊，就是美国华人联合会华盛顿州分会，华盛顿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一些骨干啊。那么，请他们讲讲他们，最近就是捐赠了一飞机的物资啊，回到中国的疫区，武汉。那么他们的救助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这个血浓于水，然后大家众志成城啊，就是能够帮助国内的疫区，能够可以说是很多都是救命的，所以我相信这是非常有功德的，而且这个事情也是很有历史的意义，非常的了不起。各位就是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你们在西雅图的工作有没有很多就是难忘的感人的事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就是有很多华人都参与了这个工作。
我觉得能感人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天都有。我就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机组人员，海航的机组人员，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把我们把货物带出去。我想纠正一下哈，我们第一批货是9个纸箱子，那个Home Depot 那种 medium size 的。那第二批货呢，大概是三十三箱，
三十五箱，
包括帮运到湖南的，对吧？
有一箱到湖南，剩下34箱全部到武汉，
对，
到湖北，
到湖北，对，所以物资不是很多，但是就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吧。
对，然后海航这个机组呢，真的是非常给力啊！我们那么多东西，然后都是那个感觉都很为难的情形下，他们都毫不犹豫就说我们给你带走。然后因为尤其是最后那一班的时候，其实他们机组的话全部要撤回去，那个航班上就有29个就是机组成员，就是他们那个海航的那个员工啊，然后他们的机组呢，然后真的是机长亲自来，然后把东西全部帮我们打包然后拿进去。然后出关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拍的照片也是都是亲力亲为，这样子把30多个箱子这样推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大家在这种时候啊，然后我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时候，然后你就看到其实我们还是很团结，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就是说能做点什么，然后让这个灾难变得不那么沉重，然后让这个事情能够救更多的人，然后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从中然后慢慢的恢复过来。
我记得就在就是把我们这三四个箱子运回国的前一天晚上， 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志愿者们，差不多就一直在我家那个，就一直在我家打包那些物资，尤其是像华大的这些同学，他们在那个差不多晚上11点钟的时候，把最后一批物资送到我们家里来，然后我们工作人员最晚的留在我那个地方，留到了将近1点钟的时间，把最后的物资打包好、确认好，然后贴好标签，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有很多人，就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们要很早到机场那里去，差不多九点多钟要运到机场。很多那些就是在就是准备去上班的那些人，他们都会早上不是那天不需要上班，对，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就离我家住得很远，我家就住机场旁边，他们其实很早，然后跑到我那里去，就是最早的有早上8点钟就跑我那里去了，
还没起床。
对，我那时候还没起床，然后到时候，然后我们那会儿就很一大早，大家把物资再运到那里去。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大家都很想去尽一份心，都很想去努力。
对的，然后我在岛上很多朋友，我住 Mercer Island， 然后很多朋友都是说啊，要不要捐钱，往哪里捐，然后都这样问，我说赶紧把华科的 link 片就发给他们，我说那这个我比较信任啊，然后因为的确是当时那个那五大校友会也组织了一个捐款，然后就是一个肺炎基金，然后在国内的，然后纽约校友会，然后还有这个北加州的校友会也都有捐款通道，这样，所以我就当时就赶紧就说。真的是，然后他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帮忙，然后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帮你做，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大家都非常支持啊，然后感觉就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然后呢你觉得哎呀我们还是这个真的是大家万众一心，然后众志成城。
要补充吗？那个
对我们华大同学的感动其实跟在座的各位组织都有些关系。首先就是我们那天晚上送货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仓促的决定的，然后由于我们 Seattle 离当时那个志愿者的家中其实是比较远的，但是我们的 officer 就是特别主动的站出来说自己有车愿意帮我们送货，其中有一位 officer 第二天还要考试，当天还是他的生日，他就以生日当天送货的方式度过了自己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日。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找过非常非常多就是运回国内的渠道，但是有很多都是不是很靠谱，或者并不能做到非常的公开透明。在同学就是给我们很多很多建议之后，我们找到了这个绿色通道，我们真的感觉非常的幸运，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
嗯。你前面说你们下了9000多单，就是是不是9000多个同学都下单了？是
啊，不是9000多个口罩。
9000多个口罩。
我们拉过一个就是华大 UW 支援武汉的群，募捐群里应该有450多位同学。
嗯，
但是他们其实下单成功的，就是当时网店下单的同学其实
都是 Amazon 吗？还是什么？
不是，是各个网站、
哦、
就是我们总结了一密密麻麻就是好几页的网站、
嗯、
让大家去买，都是就是那三个比较就是大家认可的型号，但是当时其实物资是非常紧缺的，基本上能下单的同学已经是少数了，然后下单还没被砍单的又是少数中的少数。
嗯，
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购买成功的9000多个口罩，最后只剩6000多个。
嗯嗯，
那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下华大的这个学生，中国留学生哈。
是的，
对，我们实际上基本上没有买到口罩，全部都是他们捐赠的，他们捐赠了以后我们就把它分配到4个最需要的这个二级县的医院去，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还是人多力量大啊。那这次那个华科大的校友会是出了很大的力啊，就是那个夏英玲，你来介绍一下。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我们华科大主要是做的最大一件事情，首先的是呼吸机，因为也是因为呼吸机的捐赠成功，才让我们华科大西雅图校友会才能赢得更多的声誉和大家的信任，才获得更多的捐款。那么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最主要感谢的是周波师兄， 他是飞利浦的员，就是工程师，他并不是管销售的。那天晚上 也挺好玩，他就给我发一个消息说，哎 ，CAPA 是什么东西？所以 CAPA machine 是什么？然后我说，哎，他说这个需不需要？我说这个是呼吸机啊，很好呀。然后他就说，嗯，那你就我去联系看看。哦，周波师兄是一个非常不什么说话，但是他做事非常迅速的人。然后大概就是在两天，他就已经把事情做好了。然后我就去联系所有的医院，同济、协和一医院、六医院、七医院、八医院，武汉的各大三甲吧，就是联系到医生，直接送到医生手中。这个过程好像一共只花了，从我们说要买呼吸机到结果就花了4天，对，包括我们的财务。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团队的每个人都非常给力。
都很了不起。那就是接下去各位有没有什么打算？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个武汉还有湖北还有全国的这个疫情的发展的趋势还是不算明了，就是什么时候到高峰，什么时候到拐点。现在好像每一天都有很多新增的确认病例，还有很多更多的死亡人数，所以呢这个好像还是感觉像越来越严重的样子。然后呢就是是不是对我们海外的，如果我们这个爱心行动继续下去的话，是不是有更多的更长的路要走？
大家好，因为我是那个负责登记那个医生需求的嘛，我每天在微信上创建各种表单，让各个地方的医院的医生他们上来填他们的需求，每天看到那个需求进来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那个需求量，就说一个医院可能不会太大，但是我看到那几十家医院一个个登记进来那是非常吓人的数字，所以我感觉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帮助他们。我在其实我一直，因为我们之前做捐呼吸机就是取得认可之后也有了一定的名声吧，就是有我国内的同学什么亲朋好友他们看到我的公众号就跑来问我能不能把这个把他们的需求给登记进去。然后呢但是我看到这么多的需求量其实很难满足，所以我就说你们呢还是官方途径吧，就是说你们如果有医生找过来我会登，但是我不能就是直接把你们登进去啊。然后后来我确实也看到就是有我自己家乡的医院登过来，然后之前我还觉得比较幸运没看到他们的那种数字和需求，我还觉得哦他们可能没有事，等我看到的时候我差点都哭出来了，因为真的是他们需求量也非常大。然后还有他们的副院长，这两天我刚刚得到更新说他自己本人也被感染了，现在正在隔离之中，情况很严峻，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献一点爱心帮助我们一点，我们也能帮助更多的人，谢谢。
其他组织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说两句关于这个病毒吧，因为实际上看数据的话呢，武汉其实现在治愈率已经上来了，一开始是死亡率比治愈率高，那现在是治愈率比死亡率开始就是往上攀，然后但是呢，这个病毒呢传播得非常快，所以从一开始大家说武汉加油，然后湖北加油，然后现在是中国加油，那变成一个全人类的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不是说一个市或者某些人，而是这个病毒它这个瘟疫实际上危及的是我们整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它不会区别对待你，当这个病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所以呢那治疗的过程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说他们所有实验室的科学家也在筛选新药啊，然后呢那这个 Gilead 的这个新药呢也在做临床，在做3期，所以还是有希望，就是说有新的治疗方法，然后呢我们最终希望是能够战胜这个病毒。
那作为这个联合工作组呢，实际上大家这一段时间来都是高负荷在运转， 还有很多都是全职员工，然后花了很多时间业余时间来来做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第二批货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内部商量了，我们需要停止捐款了，因为大家已经透支了我们的志愿者。但是从我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就接到了不少电话，就是不少微信的发我消息说一定不要把这个渠道关掉了。甚至还有人跟我说，你们是很辛苦，但是比起这种前线的一线的这种医护人员，他们靠生命去搏，他们更辛苦。然后这个时候就说的我就是真的是眼泪直接往下掉。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开会，就是理事会开会，实际上本来是说要议题是说要停止接收捐款的，结果最后变成了我们还继续接收捐款，然后继续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很大的热情。然后经过这一次以后呢，我们当时就决定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在国内采买，直接送到医院手中。如果在这期间疫情结束以后，如果我们还有余款的话，我们会用来灾后重建，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也同时也想说，我们并不是一个专业团队，我们只是一个地方的校友会，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还是需要依靠政府来把这个事情运作起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很少一部分，只能是说尽我们力所能及快速，因为我们团队小，不像政府运作比较慢，所以我们团队小能快速的帮助到政府 cover 不到的那些城市的那种医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会慎重思考一下，因为明天就是2月6号，我们公众号公布的就是到2月6号之前才接受捐款。那明天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把这个通道打开呢？所以我明天会开会，大家共同商讨决定。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会及时更新。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很快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各位，是不是要对我们西雅图的中国同胞说一句话，就是是不是为我们武汉，为湖北，为我们中国做点什么？
我觉得就是力所能及吧，因为现在网上的新闻，各种新闻很多，我就说埋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大家赢得心安。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这样的感受。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这个西雅图的华人群体，因为我知道我看到的就是说很多的组织，然后都是用各种的方式来捐助，来帮助，然后这个处于这个疫情中心的这个武汉和湖北。然后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然后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最终我们战胜这场瘟疫。
我代表西雅图湖北老乡会，就是希望大家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呢也请大家不要焦虑，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江河。
我作为华大学生和 UWCSSA 的 officer， 希望华大的同学可以就是一方面是保持这种帮助武汉、帮助湖北、帮助中国的这种热切心情，一方面要就是理智思考，不信谣不传谣，让我们就是不要给大家添麻烦，希望我们能做一些切实的事情，真正的帮助武汉。
我们也很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能给我们这一次发声的机会。作为武汉人，作为同济毕业的校友，作为华科大的校友，作为一个医生，我为武汉祈祷，为湖北祈祷，我们会一直努力。谢谢大家。
顾鹏，你也讲一句。
我只想说一说武汉加油，我们全世界的华人与你们同在。
我相信我们祖国同胞也会感谢我们海外的华人同胞的 蓄能于水的帮助，然后我们也一起祝愿武汉、湖北还有中国的疫情能够尽快过去。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谢谢大家。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